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讲生根建造，希望能够连起来。我先说，最近有一些弟兄姊妹给我写 email 啊，希望我今天讲跟投票有关的事情啊。我们先跟各位报告啊，你们自己上网去找，有很多的投票的一些资料啊，我们教会不方便讲，因为教会是政府核定的非盈利机构啊，免税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政府的优待。如果我告诉各位投哪一个人的票，明天就没有免税了啊，大家都要更多交钱啊。那么各位有智慧，能够判断啊该怎么选啊。昨天我正在准备讲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位属灵的姐妹，她说黄牧师赶快看电视啊，我正在准备讲到，我就说哎，这是张妈妈打电话给我，她说电视正在演啊这个 Billy Graham 的事情啊，我就去打开电视了，一看果然这个 Billy Graham 再过几天就90岁了。那么昨天的电视有一个节目，就是庆祝他，也是恭贺他。哎，我就相当感动啊！这个 Billy Graham 全头都是白发，可是另外呢，在他旁边坐三个前任总统啊，都是他的好朋友啊。第一个上台讲话的是老布希啊，第二个讲的是老卡特。他很老现在哈，第三个还不老的克林顿啊，三个都上去讲，都讲了很多啊，对他的推崇。然后 Billy Graham 上台讲啊，我就是特别想到 Billy Graham 说啊，我不管他是共和党，不管他是民主党啊，我是常常为这些总统祷告啊，这是圣经的教训。执政掌权由大家选出来，我们希望神借他们好好来治理国家，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常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无论大家选出来是谁啊，虽然意见不一样，那我们鼓励凡能投票的下礼拜二啊都去投票啊，你到神面前祈祷，求神感动你，你想找资料上网去找，多得不得了啊！都知道他们的政见是什么，看看电视也知道了啊！你就照神的感动，你投下你神圣的一票，然后选出来的，不管他是谁，好好为他祈祷，求神施恩怜悯啊！因为这个政治的事情我们少讲，讲台不讲的哈。因为讲了都还会吵架的嘛，对不对哈？甚至会离婚的啊，这个不能讲的啊。我就看了一个故事，有四个人在一起聊天啊，一个是外科医生，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政治家，再一个是牧师啊。聊到后来，哎，他们说到底谁最重要啊？那外科医生就说了，我最重要啊。最重要为什么？因为上帝用外科的办法从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啊，没有外科的话就没有夏娃，那都没人了。工程师说不对不对啊，创造亚当夏娃之前，上帝就创造宇宙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啊，这是了不起的工程创造。哎，好像又有道理啊，政治家说不对不对了啊。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圣经说啊，本来是渊面黑暗啊，本来是一团混沌的啊，才造出来的。谁能够让宇宙混沌渊面黑暗？只有政治家才行啊！哎，这工程师说不对不对哈、啊，你要读的话，渊面黑暗之前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所以神的是工程还是最重要。最后牧师讲了啊， 不错，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太初有什么？起初早还是太初早啊？你们答不出来。其实希腊文都是一样的一个字啊，都是 NRK， 都是 in the beginning， 一样的。不过创世纪一章一节那一个起初是创造的起初。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这个太初是一切所有存在之前的太初啊，那实在是没有开始的意思啊，所以太初比较早。所以太初有道是更重要，大家政治教会少谈，到教会来要听什么？哎，等一下我们就要讲到，就要听到最重要哈，其他摆一边啊，政治回家去谈啊，去看报纸去，但是各位要好好尽国民的义务。好了，现在开始讲到了啊，是要注意听了哈。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根建造的第十三讲啊，是信仰根基的第八讲啊。第八讲里面要讲到神的公义第几讲？第三讲，好像已经搞糊涂了哈。那今天各位注意听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人能够因为凭良心行善事而得救？讲的时候你们注意看看找到答案没有啊？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公义的神，在公平公正神的判断下能够凭良心行善事而得救？那我们这一次讲主要根据罗马书，罗马书是非常宝贵的书啊，我曾经说过好多遍啊，我现在看看你们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了啊。罗马书的主题，如果用四个字，请回答。你们又答阴性称义，这个让我很失望哈。我上次讲得很清楚啊，你不能答阴性称义，除非你都是信义会的人啊。这里是洛哥教会，不是信义会啊。当然因信称义是没错，因信称义是罗马书主题里面的第一个重要分题。罗马书所讲的是超越过因信称义这个小范围，它的主题涵盖更大。好，再问一遍，罗马书主题四个字请回答。感谢主啊，难怪你坐第一排啊，我下次想办法带礼物给你啊。罗马书是讲神的福音啊，保罗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啊，这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这福音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保罗是到处传讲神的福音啊，他不以什么为耻，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的义正在哪里显出来？这福音上显出来。然后保罗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以利里谷，传遍了神的福音，无处可传，所以就眼睛看着西边，看到哪里去了？西班牙，一直要传到地极。罗马书是讲神的福音，神的福音第一个分题，第一个重点，那就是讲因信称义啊。那么因信称义，因为信的缘故，神公义的神称我们为义啊，也就是说不义算作义啊。那不义讲得明白一点，就是有罪啊，不义等于有罪啊。我们是不义的人，我们等于有罪的人啊。有罪的人算作没罪啊，不义的人被算作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重点啊。那么因信称义是谁称义？是公义的神， 公正的神，公平的神，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会有错误的人，是公平的神。人算为义，还要几道步骤，比方法院平常有几道审判，一般都是三道了，第一审判无罪还没完，还要看二审，二审还可以提到最高法院，三审才能够定验，因为怕人有错，人判断不正确，但是公义的神，公正公平全能的神，他称人为义，这是极大的福音。所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性，以至于性，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今天早上我就要继续过去所讲，福音带来神的义，这是我们清楚要明白，要生根建造，来成为美好的属灵境界。不过讲到神的义，我先说一下，一般有四种看法，什么叫做神的义？神的义在原文是两个名词，义是一个名词，神是一个名词，义是主格，神是所有格，所以叫神的义。而这一种文法结构至少四种意义可以说明，神的义可以表明属于神，神的义可以表明从神出来的，都是用神的。那所以第一种神的义指着神本身公义的本性，神有公义的本性。第二，神有公义的作为，这都是神的义。那么第三，从神所出来赐给人公义的性情。第四，从神出来赐给人公义的地位。神的义指什么？我们要从罗马书的上下文，要从那一节运用的情况才有恰当的判断。第一个神性情，第二个神作为，第三个神赐人义的性情，第四个神赐人义的地位。现在我要让你们注意一下罗马书，这四个都有讲。比方罗马书三章二一到二六，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然后神要称罪人为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怎么能够把一个有罪的算作没罪呢？如果这样算，神是公义吗？神是公平吗？神怎么能把不义的算作义呢？如果这样子，神岂不就不义了吗？神岂不就做了不义的作为吗？所以罗马书特别要讲解，神为什么是义？因为神自己把罪的惩罚承担了。神为什么能称我们为义，能算有罪为无罪？因为神自己把人的罪承担了。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差遣圣子来到世间，要把人的罪刑罚承担了。所以那里说神设立耶稣做什么？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挽回了人罪的结果， 把不义的挽回能成为义，把有罪的挽回能够无罪啊。那么这样做，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啊，称我们为义，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啊。那么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所以神的本性是公义，神的作为是公义。那么在罗马书有一些地方，你一看到神的义，你知道是指神的本性，神的作为。那现在我要考各位的啊，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这里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请问是指着刚才讲的一二三四的哪一种啊？第一，神的本性；第二，神的作为；第三，神给人义的性情；第四，神给人义的地位啊。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性，以至于性。请各位想一想，是一二三四的哪一种？ OK， 答案不太一样啊。我现在不能等你们再想再回答啊，因为时间比较紧迫，我把答案告诉各位啊。正确答案在第一章十七节，指第四种啊。第一章第十七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指着神把给人的公义地位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啊。那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下文说这义是本于什么？本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啊。意思是完完全全出于信，从头到尾都是信啊。神的义，神要把给人的公义地位赐给人，是完完全全基于信，不是行律法。从头到尾是因着信啊，从我们初信一直到更成熟更坚定的信，一直在信的里面，完完全全从头到尾是因着信，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意思。那么请问，神公义不公义跟你信不信有没有关系？这个应该很容易回答嘛啊。世界上这么多不信的人，会不会改变神成为不公义？会不会？不会。神公义的性情受不受人信不信的影响？不受啊。神公义的作为受不受人信不信的影响？也不受。所以第一第二不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所要讲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的那一个要点啊。要点是神给人公义的地位，有的人得着了，有的人得不着。世人都犯了罪，都不义，都有罪，但有些有罪的人被算为无罪，有些不义的人被称为义。本于什么？本于信。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中间每一位啊，我们今天是有罪的人被算为什么？无罪。不义的人被算为什么？义人啊。所以感谢赞美主啊，这是第一段，各位要清楚。当然神把公义地位给我们，必然是跟神公义性情有关，必然跟神公义作为有关啊。所以这四点又是密切关联的啊。没有神公义的本性，没有神公义的作为， 就没有神要赐给人的公义境界地位，神要赐给人的公义性情。那我现在简单先说一下啊，罗马书一到五章讲因信称义，主要是神把公义的地位赐给人，主要是这个，这一个根据于神公义的本性，根据于神公义的作为产生的结果，我们不义的人，我们有罪的人，因作信耶稣基督，神就算我们为义，神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基本的要点。因为有了公义的地位，你就必然附带的得着了神赐给你的公义性情。为什么这样讲？我再把刚才经文你一回想就知道，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干什么？得生，得生命。因信称义的人必定得生命，这是另外一种翻译法，我没有时间进到这一边去。不管你翻成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因信称义的人必然得生，总之一定会得生，得到神的生命。所以在罗马书五章我们刚念最后一节，因一次的义行我们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神的生命是公义的生命，良善圣洁美好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因信称义，虽然主要得到公义的地位，也必然附带得到公义的性情。那么当我们讲到这里啊，现在就要进入下面比较麻烦一点的，神的公义公平公正一定是非分清的，赏罚分明的，那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的确是时候未到，虽然这不是圣经的话，但是事实是如此，今生不报来生一定也要报，将来有白色的大宝座，一定会在主面前受审判的。那我们已经讲过了，神的公义一定要对不义审判才公义，如果随随便便赏罚不清，是非不明，善恶随便，绝对不是公义的神，神的义绝对没有显出来，那么神一定会显公义。所以罗马书讲神的福音从哪里讲起？是从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公义一定要审判不义，这是公义的这一定的表现。不过上次我们都讲过了，神的审判是根据神的什么？根据神的真理，这我们讲过了，这不怪你们，因为我们太久没有回来讲，中间又插了宣道乐，又插了建堂乐，又插了什么东西。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借着神的真理来进行。那么神的真理太伟大了，人知道不知道呢？人若不知道，神能审判吗？那么所以保罗说了，神的真理虽然这么伟大，但是基本真理至少两个神清楚给人了。第一个真理就是神的存在，所以保罗说啊，原来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哪里，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不过世界上的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不感谢他，所以思念就变成虚妄，无知的心昏暗，然后造偶像。偶像是听我们摆布的，你造什么样他就什么样，摆哪里就在哪里。那么偶像不能管我们，反而是我们管他们。人不要神，人拒绝神，人不敬畏神，不信服神，这就是叫做不前不义，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真理在里面，我们阻挡真理。我上次讲过了，现在考你们，看你们有没有一点印象啊？阻挡这一个字更好的翻译也是两个字，翻什么？压制。哇，你这个第一排这个老答对哈，不给礼物都不行了啊，叫做压制。你们去读一些其他英文的翻译啊，这个 suppress 啊，真理是被压制，这个有什么不一样？我也讲过了，如果只强调阻挡，好像真理在外面，你不让它进来，挡住它。如果是压制，请问真理在哪里？在你里面，在你心里啊。神的存在，当敬畏神，当信服神，是在里面的知识，这是神给人的真理，却被人压制，然后想各种理论要否认神，想各种办法拒绝信服神，排斥神，这是第一个最大的罪。人活在世上的第一个基本真理就是要敬畏神，要信服神，这是我先从罗马书跟告诉各位。那么第二个问题，除了这一个还有真理吗？你去读罗马书，保罗说有，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对犯罪知道是不应该的，我们有这个良知的功能，有是非之心，人的本性功能是要我们不应该做违背神的事。良知这个功能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虽然良知受到损害，功能受到损害，可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以前讲的时候跟各位举过一个比喻啊，这就好像一个人本来是用黑布蒙着眼睛，蒙着眼睛，但是人有没有眼睛？有，只是不会看。那从伊甸园就把这个黑布拿掉了，拿掉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开始运用这个眼睛了。但是很不幸，这个眼睛变成了什么眼？我是用我自己做比喻，你都忘记了啊？哎，答对了，不是老花眼啊，我是近视眼比较严重啊，老花眼一点点啊，近视眼是有悠久的历史了啊，从中学开始就慢慢近视了，所以近视很深啊，现在差不多1000度左右啊。我要把眼镜拿下来啊，你们通通睡觉我都不知道啊，搞不清楚嘛，看不见的，看到一些影子而已。良心各位都有啊，亚当夏娃被造就有了，这是灵魂的功能，神造的灵魂。可是原来是蒙起来，等到伊甸园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开始用了，结果这一用我们变成近视眼，近视眼，你们眼睛没我这么深，可是都是什么眼？真的吗？ 你们是真的甘心乐意这样讲哈、啊？我是去比方了啊，良心都不准确了，你的良心真的不一定准确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有没有人因凭良心行善而能够得救得永生呢？啊，那现在请各位读二章第七节啊，一二三，请。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现在请问一个问题，人得永生是因为信耶稣得永生，还是多行善得永生？请回答。啊，大半答信耶稣啊，答信耶稣，那当然是基要福音派信仰啊。但是这节怎么办呢？再念一遍好不好？啊，一二三，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请问得永生是信耶稣还是多行善？啊，OK 啊，现在是这样子哈，啊，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的经文啊，很抱歉，时间都已经到了，不知道怎么办哈。我再讲几分钟哈，延长一点点哈，那有事你们先走啊。啊，这一节圣经，我们要注意。它的更正确的翻译，好，我要跟各位讲哈，怎么翻译让你更明白呢？这里只有一个主词，这一句话只有一个主词，只有一个动词，啊，那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原文其实就是永生而已，啊，永生，那前面主词就是凡，凡就是所有这样的人，叫做凡。这是个主词，动词只有一个，请大家猜哪一个字？好，寻求这两个字。这一个句话的真正动词是寻求。那么这里有一个介词片语，介词，什么叫介词呢？ in, on, out,或者是 by 啊 through 这些东西叫介词，把一个句子引介进来的介词片语。恒心行善是一个介词片语啊，介系词的片语。这个介系词的片语是形容这个主词和动词的表现啊，所以这一句话真正严谨的翻译是翻成。凡是借着恒心行善来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是永生，永生啊，这是这样原语啊。这个不朽的福也是我们给他解释的，就是 immortality 不朽啊。凡借着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永生啊，那就是永生。那么各位如果有机会啊，你回去参考一点英文的圣经，如果你懂希腊文是更好，不然读英文圣经啊，不管 NIV 啊，或者是 NASB 啊 NRSV ESV 这些都是很好的版本啊，我不详细去讲了啊，最普通就是 NIV 了，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或者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去查这些翻译啊，这就是很明显主要动词就是寻求啊。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谁有荣耀，谁有尊贵，谁有不朽呢？当一个人寻求荣耀尊贵不朽，一定是寻求有这些内容的背后的主宰那个人啊。那现在考各位很容易了，谁有这些东西啊？只有神嘛。所以这是一个信服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他的敬畏神、信服神表现于恒心行善。恒心行善也没有完全的标准，不知道行到什么样才算是恒心行善。你说修桥补路，那你是修多宽的桥才算呢？铺路铺了多少公里或者英里才算呢？这个就不同标准了。那你去救济贫穷，你到底捐钱捐多少呢？这个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恒心行善，表达出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寻求神的人，一个信服神的人。如果这样子而得称义、得救、得永生，请问是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称义？这就是保罗思想没有矛盾。有一些没有深入去了解就说保罗矛盾嘛，第一章到第五章一直强调不是因行为，不是因律法，唯有因信，到第二章突然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法。那没有的，也有一些基督徒会有一些误解，认为保罗在这里讲的是可以凭良心靠善行而得救，这个不是保罗讲的，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保罗怎么讲？请你们看第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律法以下是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所以犹太人按律法审判。那么上面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现在考你们，到底是灭亡还是不灭亡？灭不灭亡？也必不按律法灭亡，是灭亡是不灭亡？啊，答对了啊，感谢主啊，我不晓得是谁啊，所以不晓得礼物从哪里去啊。啊，这里说应该加一个字就更好了，中文加一个字啊，也必不按律法而灭亡，也是要灭亡。所以保罗讲这一句话，他的原文意思里面是灭亡的。犹太人按律法灭亡，外邦人不按律法也灭亡。为什么？因为有良心是他的律法，有是非之心，有本性的功能，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靠着良心行善行得完全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若他真心敬畏神，寻求神，信服神，有信服神的心而恒心行善，在保罗这里面讲的是得救得永生啊。但是下面问题又来了，我最后讲完这一个重点就结束啊。什么人是这样信服神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是这样敬畏神，寻求荣耀尊贵不朽，而借恒心行善表现的呢？有三种可能，三种可能。第一种是最安全的，第二种是也安全的，第三种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个人接受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不敢接受。那些胆大的解经家、神学家才接受，但是胆子太大了啊，最好不要那么大胆。那我就讲前两种啊。第一种，保罗在这里想到的就是基督徒啊，什么人寻求荣耀尊贵不朽，那就是基督徒，他们信号神，表现在恒心行善啊，这是第一种解法，那就最简单。但是第二种解法也安全，把内容扩大到旧约的信徒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等等那一些旧约的众圣徒啊。那么这两种都安全，因为新约圣经明显有讲啊。第三种 圣经没有这么明显，我们要很小心，最好不要讲。所有古今中外各民各族各国各方真正敬畏神信服神的人，即使不知道耶稣基督，即使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所以包括苏格拉底，包括孔子，包括孟子，这些讲良心道德而行善的人啊，这一种是第三类。第三类是大胆的啊，那我不鼓励各位大胆啊，因为大胆会容易走错了啊。这一个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其他很多明显的证据。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罗马书二章讲解成为保罗提到因良心因善行推广到许多中国古圣先贤，或者西方古圣先贤，或者没有机会听过福音的一些圣贤们，他们有得救的机会。我们应该说这是要小心的。第三种说法也一定是强调因信而不是行为，因信的缘故借行为来表现这个信心。可是第三种我们要小心啊，我个人不敢讲的啊。那么请各位最好不要讲啊，不要讲这一个说法，讲前两种啊。那么如果有人问你了，那到底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或者中国的古圣先贤会不会得永生，会不会得救？那最好的答案三个字，请各位猜哪三个字。嘿，答对了，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嘛，真的不知道，上帝知道。而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平的，到那一天上帝会照他的公平公义公正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审判的，他的真理怎么能够进行。那我们今天要担心的是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今天可以听到的人啊？我们要努力的，要努力直到地极，对万民普天下做耶稣的见证，传耶稣的福音，这是我们该做的啊！但愿我们经历了神把公义地位给我们，把公义的生命给我们，也切切期盼公义的生命活出来，不但称义，还要过成义的人生。这也是神的福音在罗马书后面继续要强调的。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伟大的救恩，伟大的救恩也显出了你伟大的本性。我们今天信从主耶稣，真是活在一个何等奇妙的境界。我们真盼望不但被称为义，也经历你的生命奇妙的改变作为，更完全活在义的生活中，来荣耀你的名。求你赐福众弟兄姊妹，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